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之加拉太书。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罗文辉，
我是李月欣。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继续的研读加拉太书，我们已经来到十七课了。
对呀，还有几课呢，我们这个整个课程就完了。那弟兄姊妹，你听完我们以前播过的十六课，会不会还有一些问题还没弄清楚，有些问题你想向我们问一下的呢？那欢迎你马上来信给我们。另外呢，我们也为你准备了讲义，一些非常好的笔记啊，欢迎你来信索取。你需要的话呢，可以写信我们电台啊，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我们就会寄给你的啦。
嗯，我们等候你的来信哈。那我们呢，今天呢也是继续的研读加拉太书呢，据说是最难懂的一个部分哈，也就是关于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时候呢所应许的这个祝福。那我们上次呢提过呢，神的祝福呢在旧约的那个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是包括了两方面的应许的，也就是子孙跟土地。那保罗呢也是按照子孙跟土地这两方面来比较两种的约啊，我相信的弟兄姊妹还会记得哈，就是律法之约跟应许之约。那上次呢，我们已经讨论过子孙方面的比较呢。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的比较土地方面。
是是是，我要重复一下上一次我们讨论过的这个律法之约呢，就是以这个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作为一个代表的。那么应许之约呢，就是撒拉所生的以撒作为一个代表。
对了，那么我们谈到这个律法之约呢，到底它在土地方面的应许是什么呢？原来呢，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了，律法之约的应许地是现在的耶路撒冷，而应许之约的应许地呢，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那是自主的，它是我们的母。哎，好像呢，不容易理解哦。
对呀，不过只是表面看呢，已经看出两个应许之地呢是很不一样的。那起码第一个说，这个应许之地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这在当时那个耶路撒冷啦，那个城市啦，在当地巴勒斯坦地的那个耶路撒冷城啦，但是呢，应许之约呢，指的就是在上面的耶路撒冷，这个肯定就是。不是说在那个土地上，巴勒斯坦地上那个耶路撒冷了。还有它是自主的，就是讲到它是自由的，它是我们的母亲呢，我就觉得这两句真的不好解释。
对呀，因为呢在旧约的时代呢犹太人呢他们的观点就是，哎，神的百姓呢就是犹太人，就是我们了。但是呢在新约的时候呢，原来呢这种观念呢已经是不适用了，因为神的百姓呢不单单是局限于犹太人，而是所有的基督徒，凭信称义的基督徒。所以呢，如果你是犹太人，但是你是凭信称义的话呢，你在新约的时代也可以称之为神的百姓啊。但是呢，如果你还是执着于当时以前旧约的那种的标准呢，保罗呢就是要告诉你，对不起啊，现在呢这个原则已经不是这样了。
是是，因为以前的这个耶路撒冷呢只是一个在地理上的一个城市，它是非常有限制的。其实那个耶路撒冷城它那个边界也经过多年的改动了，政治上的改变。其实以前的耶路撒冷城跟现在的耶路撒冷城呢已经有分别的了啊。所以保罗呢要我们注意的就是天上的这个属灵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它是自由的啊，它也是我们的母亲。指的呢，我想就是指到基督徒所属的这个天上这个身份呢。
对了，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呢，其实呢对比于这个在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好像呢是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是现在的，那天上的耶路撒冷呢是将来的。原来呢保罗的意思呢也不纯粹是这样啊。原来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也是我们应许之约的应许地啊，不单单是将来的，其实呢现今 啊，也是适用的哦。因为呢，天上的耶路撒冷就代表了所有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的这个系统。因为呢，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不是将来我们才拥有的，而是从现在一直延续到永恒啊。所以呢，我们其实现在已经能够享受啊得救的啊做神儿女的这种的福气，不必等到将来的。
对对，哎，这个非常重要啊！月心一提醒呢，我真的要在这里应该多讲几句。有的人呢，就把这个福音，或者信耶稣这件事情呢，老是看作一种好像在将来才会实现的一个盼望。比方说，他觉得现在我很苦啊，生活很苦，比方经常病啊，又遇到逼迫啊等等。那么他信主呢，就说：“哎，反正将来我能得救，将来我可以上天堂。”这当然是真的啊。但是呢，他们老是想到将来，将来就没有想到，哎，其实这个信仰也应该影响我今天的生活啊。
是，
我今天呢也应该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啊，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啊，要见证主啊，这些呢，他们就可能忽略了，以为信仰呢应该是将来才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呢就变成一种非常逃避的心态，
消极的，
很消极。对了，不想积极的活下去，不想在社会上做一个非常有用的积极的一个公民，老是想着将来，我觉得就是走偏了，变成呢对这个真理没有一个很正确的理解。
这真的是一个不美丽的误会哈，就是忽略呢信仰对于我们此时此地的这个现实的意义，作为我们一个逃避的借口。那其实呢，跟我们的属灵生命跟我们信仰的原意呢是完全不同的。难怪呢，有一些人呢，他们还没有认识主，就误会呢，基督徒呢，是逃避现实的，就把这个信仰当作这个鸦片。那其实呢，神所给我们的新生命呢，不是这样的，因为呢，我们不是将来才得到这个生命，而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而且呢，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呢，也有永恒的价值的。
是 是，
比如说我们努力的向人传福音，那也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啊。
而且，就算你不是直接跟人讲福音，你只是做一个非常奉公守法的一个公民，你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作，你做一个非常勤快的一个工人，已经是个很好的见证啊。你当一个学生，好好的念书，拿到好的学习成绩，也是一个好见证啊。其实呢，我们今天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有价值的。只要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呢，那任何一个环节呢，都是值得神纪念的。
所以千万呢，不要以为信仰呢，只是让你逃避现实的一个避难所哈。
对对。
那当我们呢回到加拉太书里面呢，看保罗怎么样引用创世纪的经文呢来引证他的观点啊，我们看一下呢，原来呢他在27节里面呢就提到呢，撒拉从属灵方面怎么看他的位置呢？他说呢，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啊！这句的经文呢是用来形容撒拉的，
这很明显了，因为撒拉她生这个以撒以前的根本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从人的角度来说呢，她根本不可能怀孕的，这个我们以前也谈过，但事实上呢，后来她真的生了孩子。所以保罗说没有丈夫的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指的就是这件事情了。
对，其实呢，这一节的经文呢是引自以赛亚书的54章1节的。那原来呢，这节经文呢是一个预言，就是说有丈夫的女子呢，就是指被掳巴比伦之前的这个耶路撒冷。那就保罗用这个比喻呢来比喻夏甲的。不能生育的女子呢，就是指被掳后的耶路撒冷，那相当于撒拉。那我们要记得哈，这是保罗所用的这个寓意法。 那当时呢，巴比伦人就掳走耶路撒冷的居民，那然后耶路撒冷就变成一个很凋零的一个城，就像一个被冷落的女子一样，就没有生养孩子的希望呢。但是呢，神却应许在被掳之后呢，要重建和复兴耶路撒冷，使他多有子孙，甚至比有丈夫的女子生养更多，那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这个预言的内容。
那这种寓意解经法，以前我们也已经说了，保罗可以这样解释圣经，并不等于说我们所有头羊啊，传道人、牧师都可以这样随便的解经啊，这个一定要小心。我们只是说保罗当时是用这种解经的方法，现在呢，他的解释已经归入圣经里面，成为圣经的正典。但是今天呢，我不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呢随便用这种方法，随便这个就代表什么，那个就代表什么，这是很容易产生一些错误的解经，甚至呢会变成异端思想的，那我们要小心啊。
而且呢因为呢我们考虑到我们所牧养的这些的信徒，可能他是初信的，可能他在圣经方面呢他没有一个很扎实的基础，那如果他们听到这样的寓意的解经，可能他们会觉得很吸引啊，
是啊，
但是呢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会把他们引到一个错误的道路上，那我们就要注意。那刚才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27节，原来呢保罗就是想借着这个经文呢来说明，那原来没有生养的撒拉，结果呢就比有丈夫的夏甲有更多的儿女。那原来呢当时就是因为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相对于人强马壮的这些犹太派呢其实是属于比较少数的。
对，
但是呢保罗就是劝勉他们，哎，你们不要灰心啊，你们并不是少数派，因为呢在神的应许当中，基督教必定会比犹太教儿女更多的。那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基督教会比旧的耶路撒冷代表的犹太教有更大的荣耀呢？
那么这个很容易理解啦，因为那个时候才是第一世纪，那个福音还没有传得很广啊。
是，
那所以当时的基督徒肯定是比起那个犹太派的人呢是比较少很多，但是呢我们发现在第一世纪以后呢，这福音已经传得很远了，已经到了欧洲啊，发展了，一直的发展。现在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看到保罗他所说的这个情况就实现了，现在的基督教的教会的人肯定是比犹太教的人多很多啊。
这是肯定的了
哈。
我觉得呢保罗这样说呢，其实也提醒我们，也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呢有很大的鼓励哈。特别是我们内地教会真的是有很多的异端横行啊，有时候呢这些异端好像势力很大啊，而且呢他们各种各类的异端的邪说都有，好像很有势力的样子，很壮大的样子。有时候呢一些信徒呢会感到好像自己呢反而是变成势孤力弱的那种。那月信呢也记得呢有一封的来信呢提到呢那位的听众朋友呢他所在的地区的教会有90%的信徒都被东方闪电掳去啊。
哇，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也让他感到非常的担心。有时候呢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形，但是呢保罗的提醒呢却成为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因为呢神其实会应许保守他自己的教会的，虽然可能目前我们要抵挡异端，有时候呢会感到比较软弱，但是呢其实我们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作为信徒呢就是要努力的去持守真道，而且去传扬真道用这个真理来抵挡异端。
是是是我非常同意刚才月心提到一点，他说呢教会的头其实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我罗恩辉或是李月新，也不是什么什么属于什么什么的牧者啊传道人这样子。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其实是我们的神自己。那么唯一能让教会站立不倒的呢就是神自己，或者是神的话语啊。那我就想教会里面只要有人愿意坚守神的话语， 遵行神的话语的话呢，这个教会就肯定不会倒下来啊、
嗯！
你别以为那些异端，可能现在异端横行，好像他们呢发展的非常的快，很多人跟着去，但是呢，他们所相信的不是真道，那么有一天呢都要过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凭着信心，继续的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在他的爱里面。同时呢，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作为特别是一个头羊啊，我们就要好好的教导圣经啊，自己站稳在圣经这个根基上面。这样子呢，神一定会保守我们的教会。有时候我更想呢，当我们说，哎，现在教会很多人信了异端，我很难过，我很伤心。嗯，其实呢，最伤心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
是
因为他是真正的头嘛。所以啊，我们的主肯定是关心我们的教会的。我也鼓励呢，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一些头羊啊，如果你看见教会落在异端的搅扰里面呢，不要害怕，继续的求主保守，而你自己呢，站稳在真理上面，好好的教导圣经，这个是你应该尽的本分。
嗯，罗大哥，我就想起呢，当我去读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呢，其实呢，在整个漫长的历史里面，教会呢也面对很多的冲击。
嗯，
那这个异端邪说呢是少不了，因为我觉得，
对，
好像整个教会历史就是怎么样去抵挡异端的一个确认自己信仰的这个整个历史。
嗯，
所以呢，我也同意罗大哥所说的，千万不要灰心，只要我们忠心的持守真理，忠心的牧养教会啊，其实呢，神是保守，也是看顾他的教会的。那现在呢，我们不如就休息一会儿，回来呢，我们再讨论。
好。
良友圣经学院健身课程之加拉太书，为您主持的是罗文辉、李月欣。
既然呢，我们刚才呢提过呢，这个应许之约的土地方面的应许呢是在上的耶路撒冷，而且呢是我们基督徒的母亲。
对，
那以撒呢也是属于这个系统的。那保罗呢就在28节里面呢解释就是其中的意义啊。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啊。”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以撒是自有父人的儿子啊，是自主父人的儿子啊，是凭着神的应许所生的。那么加拉太人呢，同样是凭着神的应许成为属灵的儿女的。
嗯，就是说加拉太教会里面的人应该呢跟以撒一样的身份是一样，是凭应许所生的。所以呢，保罗也是在提醒他们不要再回到这个律法的束缚里面了。
嗯，因为他们已经得着这个自由了嘛。
对呀，
不可能呢再回去当这个奴仆的。那其实呢，到了28节为止呢，保罗呢就做了两个对比，就是夏甲跟撒拉的两个系统的对比。
嗯哼，
那我们很简单的温习一遍吧。那受束缚的就是夏甲的这个系统，因为呢他是奴仆的身份，而以实玛利呢他是按着血气而生的他所有的这个呢是代表律法之约。那他们的应许地呢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其实呢就是保罗针对犹太教的这些背景的信徒来说的。而所以呢，如果根据这个系统就是靠律法称义的这一些的儿女呢，也就是指着这一些的律法主义者而言呢，
他们也是靠着律法称义的一群人。那么另外一边呢，作为一个对比呢，就是一些跟这个受束缚的相反，就是自由的啦。那自由的呢，指的就是撒拉，这个在作为一个代表撒拉他是个自由的妇人，一个自主的妇人。他的儿子呢，以撒是凭着应许而生的。这个 他因为是凭应许所生的，所以他是属于这个应许之约，也是可以叫他做信心之约，因为你凭着信心接受这个应许嘛，那么应许呢就兑现了，所以是应许之约或者是信心之约。那他所得着的应许呢，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而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指的呢就是基督的教会，也包括了今天我们的基督的教会啊。这个是不分种族不分地区的。那他的后裔，他的儿女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些人基督徒，所有凭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因信称义的。
那我们很简单的温习过一遍呢哈。如果呢弟兄姊妹觉得还是呢有一点混乱，或者是呢太长了，
可以来信拿笔记啊。
对啊，我们
月薪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表在这边。
对了，可以啊。我想根据这个简表呢，可以比较了解两个系统的不一样。那么在29节到30节呢，保罗从夏甲和撒拉的事例再带出两个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29节所说的，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原来呢昔日以实玛利呢就欺负以撒哈。那虽然呢圣经的其他地方呢好像没有太明确的记载哈。但是呢这保罗呢就是这样的说出这个事实。那到了保罗时代呢，其实呢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就是这些的犹太派呢也是逼迫那些因信称义的基督徒。
对啊，以前我们也谈过，这些犹太派的人呢，他们就勉强基督徒必须要受割礼啊，不但是受割礼，还要遵守好多好多犹太人的律法。他们认为呢，你必须守这些律法才可以得称为义，而不是单单凭信心，这就是一种逼迫了。
对呀、虽然有这样的逼迫的情形发生，这是很真实的。但是呢，保罗在30节呢也提到第二个重点，他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那这一节的经文呢是引自创世纪的21章的第10节。那里的记载呢，夏甲生了一个儿子，他作为一个奴仆，作为一个妾呢，他就迫害自由妇人所生的儿子。于是呢，神就命令要把夏甲和他的儿子赶出去。这就好比呢，在保罗的时代，那些因为受着律法主义影响的犹太派呢，他就逼迫那些因信称义的在基督里面自由的基督徒。那这些的犹太派呢原来他们的下场呢是很悲惨的，因为呢他们是不受神接纳的，
反而是被神赶走啊。本来是他们想赶走那个自主妇人所生的，那么结果呢倒过来，神把这些犹太派的人赶走。那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一直说到这个寓意解经法，我再重复啊，这是保罗的解释，我们可以接受，他现在是正点，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随便的引用这种方法去解释圣经啊，因为很容易的解错圣经的，千万不要乱来。
对。那无论如何呢，保罗呢在这里呢就是29节到30节就做出一个结论了啊。那第一方面呢就是原来呢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预备会受逼迫的。
耶稣基督也这么说啊。
是啊。而且呢第二方面呢但是我们不需要灰心，不需要丧胆，因为呢原来我们基督徒呢是必定会承受产业的。那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是，所以怪不得耶稣在8幅里面最后一幅呢，他说如果你为我的名受逼迫的话，你反而要欢喜快乐，不要害怕啊，反而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神呢会保守我们啊，神会称我们为义。那其实啊这个不单是在当年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发生过，因为当耶稣死了复活了升天以后呢，逼迫马上就来到了。那么当时的教会已经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那么其实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呢，他们没有宗教自由，一些信了耶稣的人呢，他们也会受到没有信耶稣的人的逼迫。那么耶稣已经说了，这个世界为什么逼迫我们基督徒呢？原因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逼迫耶稣基督， 逼迫真理，所以我们跟随真理，跟随耶稣基督呢，那肯定呢，免不了我们也会受到逼迫了。
嗯，对，其实呢，也听过呢很多内地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也是因着信仰而受到一些的逼迫啊。
嗯嗯。
但是呢，他们信心的见证呢，却是激励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
是啊。
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把荣耀都归向神啊。所以呢，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有这个预备受苦的心智，就是知道原来我们作为基督徒，随时会面对这样的情况，但是另一方面呢，这样的事情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灰心，因为呢，神已经应许我们了，我们是承受产业的啊，所以呢，也是以这两种预备的心态呢去面对逼迫，靠着神的恩典，忍耐到底，我相信呢，神呢一定会保守你经过的。
是是是，面对逼迫的时候，我觉得呢，我们起码可以经常问自己一些问题啊，不是问为什么我要受逼迫啊，为什么那么痛苦啊，不是问这些，而是问到底我今天说我信耶稣，到底我信的是谁呢？其实是这位真神啊，又真又活，死而复活的神。还有你问，我到底信的是什么呢？比方你对圣经认识了有多少呢？你是不是熟悉圣经的内容呢？你信的是什么呢？还有你再问，我为什么还要信呢？为什么我不放弃呢？那其实这个你会反省到你自己的信仰的经验呢，你过去信的耶稣，神怎么保守你，怎么帮助你，怎么向你表现，显示出他的真实，那这些呢都可以激励你，让你在真理当中呢站起来。那么这些问题你经常问的时候，你就能坚持你的信仰。我特别鼓励在收音机旁边的牧者啊、传道人、头羊、执事也好，作为教会的领袖呢，更需要常常的提醒你的小羊啊，让他们都经常的去想这些东西，而不是单单来了听了一堂道，回去以后又好像下个礼拜又再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样子，那个信仰呢就没有进步了。
是，罗大哥，我想起呢，保罗自己本身生命的这个榜样呢，就已经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因为保罗所受的苦呢，可能呢也没有
比我们多，
对，比我们多的多了。但是我觉得保罗的榜样就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在逼迫当中去忍耐，不是苦苦的去熬啊，也不是愤愤不平的去无奈的去接受，而是我们带着这个盼望，我们带着神的应许而忍耐，而且呢，神应许会加给我们力量，在忍耐过后呢，他会给我们有赏赐，也能够荣耀神。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是啊，那在第31节那里呢，保罗好像说了一个结论这样子，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做奴仆的、自由的、靠行为的、凭信心的，这些呢，都是其实是两个阵营啊。做奴仆的是一边，自由的是另外一边，靠行为的是一边，凭信心的是另外一边，这两个阵营。”我们想想到底我们是属于哪一个阵营呢？我们选择哪一个呢？我们绝对不能选错的啊。求神呢帮助我们在信仰当中呢经常有一种好好的反省，不要明明已经得着自由的身份，却不知道为什么又跑到那个律法里面，用各种律法规矩来束缚自己，这样子呢就变成自己放弃了自由啊。
这两条路是很清楚的，而且我们要记住原来没有中间路线的，要不我们就是不接受啊这个宝贵的救恩。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以后呢，要很珍惜这个自由，完全的凭着信心去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那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来到这里了。那我们下一课再见。
再见。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已经为你准备了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的信件只要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